各位善知识，新年恭喜，恭喜大家身心健康，自由自在，得大智慧，福报正章。今天新年之后第一次开始啊，讲《大富丁说楞严经》，经文在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啊。那么就是一开头的科判了，贵之哈，下面第二，破导之以无提前，这是今天要讲的这个科判。破导之以无提前，我们来学习查查科判这一科的科文呢，它是从哪里来的？查出黄书皮的科判，在第四页，第四页啊，第四页里面啊，中间人字下第二破弦，破弦分两科，第一破触记以无在弦，这是前面讲过的，第二就是破导之以无提前，那么这是从破弦里面分出的两颗，已经讲过一颗，我们再往上推啊，那么这个破弦的颗从哪里来？再往前看，心字下一，心字下第一，破相祥遮显如来藏。从破相祥遮显如来藏分三段里面，第一真定讲过，第二破弦，破弦就从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再往上推，这个心字下破相祥遮显如来藏又从哪里来呢？翻过来看第三页，第三页的庚字下第一是真实性，从是真实性里面分四段啊，那么是真实性有四颗，心字下第一就是破相祥遮显如来藏，那么第二第三这个还没讲到的，一直到第四这个不用说，就是是真实性里面分四段，现在讲的是第一段，就是破相祥遮显如来藏的文字。而这个是真实性又从哪里来呢？再往上推，前面几字下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从这个地方来。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分两科，第一是真实性，第二破本妙心。破本妙心是在第三卷的最后，就是七大周遍之后大众开悟的文字。那么这个是真实性四颗，那么是真实性这一颗就是从几字下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来的。再往上推，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从哪里来呀？从悟字下第一显如来藏来的。显如来藏分两颗，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那么这一课就一直到经文的第三卷完毕。几字下第二月四地显如来藏而劝妙修，这个是在第四卷了啊。那么现在还是讲在显如来藏的第一课。而显如来藏从哪里来？再往上看，丁字下第一即三道成三德，从积善道成三德里面分三段，第一显如来藏，第二明圆通门，第三是菩提路，现在是讲的第一段显如来藏。而显如来藏这一颗既然从积善道成三德来，积善道成三德又从哪里来啊？再往上看，丙字下第一悟证如来性觉，悟证如来性觉分两段，第一积善道成三德，丁字下第二结一经立五名，结一经立五名的经文在第八卷啊，就是结经名的那一段文 啊，所以这个第三道成三德就是包含七减半的经文。秉志向第一的物证如来藏，物证如来性觉，这又从哪里来啊？再往上看，一志向第二，我一说我一思等流自卑而教，从这个我一说我一思等流自卑而教这边分两科。第一，秉志向第一就是物证如来性觉，秉志向第二宝系菩萨初心，这个就是在解经名之后第八卷后半的文字，一直到十卷的正中分完毕。那么推到这里就是正中分的第二科，现在在正中分的这个第二科分出来的科判里面，一直到这个人之下第二的破弦，破弦有两段。第一，破处即已无在弦，破处即已无在弦，就是前面所谓七番破妄啊，就是前面七段经文了、破除阿难认为心所在处的这种妄执啊，这个所谓破处即已无在弦的这个科番了、处指心所在处，而现在阿难所执着的即就是执即。阿难所执着的都有一定的在处啊，实际上是无在处，可是他知的是有在处，因此啊气犯都造如来的破执。而这个破处即已无在弦的用意啊，在太虚大师的这个社论里面，他所解释的这个文字是这样写的，所以他说凡问心之所在，待即在处，皆破执者。为什么都破呢？欲令自悟凡有在处，可止成者，唯是心所分别成言。凡是有个地方，哦，心在这里，在内在外在中间，乃至无着，有认为有一个在处的话，那么这所在的在处啊，通通是心所分别的尘影，六尘的影子而已啊。六尘的影子是尘影，根本不是心，是全不是心，完全不是心。那么这个道理就是从后文所说的直接是物，无是见者，所指出来的都是尘影的物，不是真正能见的见。所以他所指出来的七个地方所在处，通通都是尘六尘的影子，不是心的所在。用意佛就是要人呢、一念回光，即得圆照法界的全体。假如你能够回过头来，回光返照，照自己的自信，那么当下就能证到圆照法界的真如自性。可是阿难一直忘这个心的在处在哪里追求，所以七处显灰通通都不对。所以叫做破处，是指他所执着的心的在处啊，所以叫做即。那么就说叫做七处真心啊，实际上他所争问的不是心啊，他所说的都是尘影啊，六尘的影子而已。那么这是前面讲过的啊，一直到最后第七执无着，佛最后破执说无有是处。心你说是无着完全不对啊。那么到了这里，阿难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他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有地方的再出六个地方都不对，那么没有地方的再出无着，只有一个无，只有一个，不能有两，所以这个一个无着也不对，也遭到破执了。所以阿难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已经是没有路好走了，所以下面呢、他要提出问题来请佛开示的。所以这个下文的科判就叫做破导之以无体弦， 为什么叫做破道之以无提前呢？这个道之是什么东西？就是后边经文阿难所执着的。哎，你看第二十页，第二十页，你翻过第二十页，第五行有两句话说：若你指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者。这就是阿难的导致颠倒的执着。佛说你在执着宁心你那会分别的觉观心意就是熏思也明明是所了之性，你自以为心认为能了之，完全不对，对，你执着这个是心，那完全是颠倒。所以科判叫做破导之，破除他的颠倒执着那么又显如来藏的用意在哪里呢？用无体来显示，说明如来藏不是像你所执着的有一个东西存在。阿难的执着呀，一直到第三卷这个四颗文字完毕，他还是执着有一个心体的存在，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前面。所以文句里面解释说阿难只是认为所谓自己的自信是什么呢？有一个昭昭灵灵的这个心体呀，就在我的面前。这个一直看到第二卷第三卷都有详细的破除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刚刚才开始破除他的颠倒的执着，以所了的所了之认为是能了之这个错误，以所为能那么借这个遮掩的道理来显示如来藏性，而他所执的妄心是没有实在的体性的，所以叫做无体来显示如来藏，这个叫做遮掩所以前面的大科叫做破相相遮显如来藏，用意显示如来藏性，可是呢他完全没有体会到。现在就是顺着这个文字来做解释虚大师的科呀很简单，一个大科包含很多文字那么我们先说明这个阿难的问法，看出经文儿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是解几经的人叙述当时阿难七处贤妃遭到破执之后，要来再进一步请问佛的这个开头的文字。儿时就是前面第七番破除他的无着之执，最后的无由是处话讲完的时候，这个时候阿难已经没有路好跑了，山穷水尽了，只好出来请问佛了。所以阿难是本经的当机就是阿难陀的简称，印度话本来叫做阿难陀，平常简称都叫做阿难在大众中，当时楞严会上听众很多，他在这个大众当中啊，他听的时候是坐住听的，现在要请罚要从自己的座位起来，所以即从坐起，即就是现在的白话说的马上随时随时从自己的座位里起来，为了要请罚不能坐在哪里，要恭恭敬敬的出来向佛请罚，所以随时从座位里起来。那么坐在那个地方听经的时候啊，当时印度人的习惯的这个穿了个袈裟这个袈裟坐在听经啊，可能是整个双肩都包起来的，全部原身都包起来的，你看看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就可以知道。那么他要请罚的时候，按照印度的习惯 要表示恭敬，把袈裟搭在左肩，拿来搭在左肩，把右肩露出来啊。所以经文就是偏袒右肩，袒就是露出来，把右肩露出来。因为当时印度的在家出家的人都是一样的，他是一块大布包起来，在家人呢都是白衣比较多，出家人是坏色衣啊。那么这个坏色衣也是一块大布，不过它里面有条像5条7条乃至25条啊。这个大衣因为要请罚，把它搭在左肩，把右肩袒露出来，所以叫做偏袒右肩。而要请罚嘛，得先恭敬的顶礼啊。右膝着地，膝是膝盖，卡塔乌啊，右脚的膝盖贴在地上，就是一个脚跪下来，左脚竖立住啊。从前人们看外台戏都可以发现了啊，这个人跪的时候啊，右脚跪下去，左脚还是竖起来的。那么这种的跪法叫做俯跪。西边的西域一带的国家，他们的跪的习惯都是这样子，表示恭敬，就是一个脚，右脚跪下去啊，右脚的膝盖贴在地面上，左脚竖起来啊。那么这样的右膝着地，一方面还有合掌，恭恭敬敬的合掌啊。这合掌啊，就是佛教的礼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最起码彼此见面就合掌，最起码的礼貌合掌。现在的人呢，都是学洋人来握手握手，现在有人是双管齐下，又合掌又握手啊。实际上我们学佛的人应当就是合掌就可以了啊，免阿丘了，那是多余的啊。因为我们不是洋人呐，不要老是学洋派头啊。现在中国人的洋派头太多了，现在已经不会说再见了，都是拜拜了，通通都是拜拜。结果弄的这个拜拜太多了，你看这个尤其选举的大拜拜真是不得了，拜拜已经够多了，大家不说再见而说拜拜，莫名其妙的啊。你要拜拜吗？到庙里去拜拜，为什么在外边随便就拜起来呢？简直莫名其妙，这是把头脑整个换成羊的了啊。那么这个中国人的头脑啊，统统跑上天了，莫名其妙。所以我听到这个说拜拜，我很不以为然啊。有人见到我，他要走的时候拜拜，我说到大殿去，他说拜拜，我你大殿去拜拜，不要在我面前拜，大殿去拜拜，你不是说拜拜吗？拜拜就是大殿去拜佛呀，他不说再见，是说拜拜，简直莫名其妙。我觉得中国人简直是自己没有自信啊，这个是大笑话，我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不必用握手，合掌，合掌就可以了，最起码合掌。再恭敬一点就是问讯，就是平常的鞠躬。现在阿难呢，他请罚，他必定是先顶礼的，文字简略，先五体投地顶礼之后才跪在哪里合掌啊，来向佛请罚。那么上面的经文从坐起，落右肩，右膝着地，乃至合掌，这通通都是深夜恭敬。要请罚要深口一三夜恭敬哈，那么这就是表示深夜恭敬，身体深夜的恭敬啊。那么最起码要合掌，现在他是跪在哪里合掌的。恭敬两个字啊，就是意业恭敬，恭敬这个恭敬是在内心啊，不从内心升起恭敬的心来，哪里叫做恭敬啊？啊，这个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啊，现在是完全要专心请罚，所以跪在佛前合着掌，恭恭敬敬的请问，而白佛言以下就是口业恭敬。阿难请罚的时候， 身口意三业都是恭恭敬敬，然后说出下面的话来。下面的引号三行多的文字，就是阿难向佛请罚的话。阿难一开头对佛说，我是如来最小之弟呀，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是娇林呐。你看阿难在佛前他还撒娇呢，他觉得他是个小老弟呀，他是最小的，所以觉得佛是大哥。那么他在佛前他还是在哪里撒娇啊？我阿难自称呢，阿难说，我呀是你如来，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啦，我是你如来最小的小弟弟呀。为什么阿难自称他是最小的佛的弟弟呢？四王八子啊，释迦牟尼佛的父，这个做太子的时候的父王净饭王，净饭王有四个兄弟啊，他是老大，掌政权的。第二个弟弟白饭王，第三福饭王啊，第四甘露饭王。这个四王啊，每一王都有两个儿子，所以叫做四王八子。净饭王两个儿子啊，老大就是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就是太子悉达多，老二就是南陀啊。那么白万王两个儿子啊，老大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跟阿难是亲兄弟啊，阿难是白万王的啊这个小儿子啊。为什么说他是最小之弟呢？因为其他福万王两个儿子，一个摩诃难，一个阿耨律，年纪都比他大，南陀也比他大。这个甘露饭王两个儿子啊，就婆沙拔提，这两位年龄都比他大。为什么说是他是最小呀？在被传佛教的我们中文的教典里面呢，差不多都是说阿难是佛成道那一天生出来的，他是佛成道的时候出世的。那么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是30岁成佛，那么阿难是佛30岁的时候他才出世，那么佛就大阿难十算29岁。佛讲楞严经的时候，按照第二卷开头的波斯匿王的年岁62，佛跟波斯匿王是同岁，那么佛也是62岁。那么佛62岁的时候，阿难那个时候顶多只是33岁的虚岁，实可能是32岁。如果是按照这个年岁来算，那么其他的哥哥们、堂兄弟、堂兄之类啊，差不多最起码也40岁以上啊。那么因此他就说，我是你最小的弟弟啊。阿难是白饭王的儿子，楞严经的注解呀，有些都写着福饭王的儿子。而尤其最早宋朝的长随紫玄禅师的这个楞严经一书注经，他就说福饭王的儿子。他为什么会说成福饭王的儿子啊？他根据大智度论啊，他认为大智度论说是福饭王的儿子。可是大智度论是不是明说是福饭王的儿子呢？不确定。这个话怎么说？大智度论里面是这样讲的，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呀，天人就来告知净饭王，说你的太子在菩提树下成佛了。这个时候光明遍照，大地震动，有很多瑞象显现啊。而天上天神就告知这个净饭王说，太子成佛了啊，大家要恭喜呀，太子成佛。 这个时候正听到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个消息，全宫中大家都在庆幸的时候啊，福范王派一个使者来跟这个净饭王禀告说，他这个文字下面禀告的话，一句话是这样说：跪地生男，跪地，你的弟弟了，林修弟，跪地啊，因为他是使者呀，对净饭王表示恭敬啊，说跪地生男。福范王派使者跟净饭王说：跪地生男。你应当要知道，白饭王也是他的贵弟呀。福饭王固然是他的贵弟，白饭王也是他的贵弟。论里面并没有断定说是福饭王生子，他没有这样写。他说贵弟生男，很可能白饭王宫中生儿子，无难出世。这个福范王太高兴了，先派过使者去告知净饭王说跪地生子，那么这个跪地就是指的白饭王而不是福范王。那么因此啊，这个长水看到这个制度论里面这样写跪地生男而是使者是福范王派的，他就认为是福范王的儿子。从此长水书里面说是福范王的儿子啊，后人照抄，后边注解就照抄，正脉最负盛名，正脉照抄长水，也是说的福范王的儿子。那么一直流传下来，有好多注解跟着他照抄，何彻也抄，宝镜也抄，都抄作福范王的儿子，是这样的出错的。而我们断定是白饭王的儿子，根据什么？释迦谱，释迦谱。萧齐时代，南朝的萧齐，宋齐梁陈，萧齐时代的僧佑法师，他住的释迦谱，就释迦牟尼佛的他的族谱了，他族谱十卷，释迦谱十卷里面呢，第六卷明说四王的八子的名字。他这个释迦谱里面明显说净饭有二子，一名菩萨就是悉达多，就成佛的，二名难陀，白饭有二子，一名阿难，二名调达，调达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老大，因为他后来这个破坏佛教啊，因此他摆在第二，把阿难提上去，实际上阿难是小的。福饭有二子，一名孟获呢，二名阿那律，甘露饭有儿子，一名婆沙，二名拔提。婆沙的沙，他误写作婆，是婆沙的，不是婆婆，而是婆沙。婆沙拔提，那么编释迦谱的人，他必定去翻遍全部藏经里面当时所有的翻译译本，他查对过的，白饭王的儿子阿难绝对没有错，应当是白饭才对。所以藕益大师的文句明写是白饭王的儿子，不是福饭，他就已经查证了释迦谱，知道明明写的是白饭王，不是福饭王，福饭王是错误。这个近代的圆严法师的讲义也是写作白饭王，那么他这个根据必定是根据这个文具来的，因为文具写白饭呢，他不好不吃饭了，还是写白饭。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要可以根据释迦谱来断定阿难是白饭王的儿子，而在四王八子八个堂兄弟里面，阿难是最小的，所以他说我是如来最小之弟，我是你上细汉的小弟啊，他心里呀、那这个说这个话恐怕就在撒娇了，恐怕就说的很可怜的样子，我是你的最小的弟弟啊，你怎么逼得我没有路好跑啊？现在叫我很难堪了、大众那么多，你把我一个人无忧四处，两个人无忧四处，七个人无忧四处，他实在很难过，所以他。 就对佛要求说，蒙佛慈爱呀、我承蒙你释迦牟尼佛的慈悲爱护我，我也跟着你出家。后来什么时候出家的？中文的藏经里面呢、没有明文可以查证啊。根据这个释迦谱里面说，有六位王子同时出家，那么后边还带着也有阿难，在释迦谱第六卷里面他这样写，那么这些王子出家的时候，佛最先度谁呀、他先度尤波离，尤波离不是王子，尤波离是王宫里面的这个奴婢啊，是牵马的，因为他也发现出家了，他看王子都出家，他怎么不出家呢？人家王子都出家，我是什么人啊？所以他也出家。而出家之后，他们都出家了，佛最先度谁啊？度尤波离。他为什么先度尤波离？他要压住那些王子的骄傲心。尤波离是他的使者，先度使者，让他了解说佛法平等。不会因为你是王子，我就对你特别，没有啊。他把尤伯利摆在前面，降服他的骄傲。所以第一度尤伯利，第二是阿难利，第三是拔提，第四是难提。难提是另外一个苏的王子，不是在这个八王子里面的。其次是度金毗罗跟难陀啊。那么尤伯利受大戒是最为上座啊。然后呢说当时有一位上座叫做罗刹的，罗刹上座是先受戒的了啊，那么叫他去度阿难陀。那么根据这个话，阿难也是跟阿难利等啊同时出家的啊。那么由此可以知道，阿难的出家的时间也是跟阿难利等相同。但是阿难利究竟什么时候出家没有办法断定，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大概第六七年才回到故乡，不过那个时候阿难利他们这个八王子还没出家的啊，可能是佛成佛以后十年甚至超过十年回到故乡才度他们出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阿难跟着就出家的话，如果他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一天生的话，那么他刚出家也是个小沙弥啊。不过印度人不注重历史啊，实际上的情况没有办法断定啊。不过根据这个释迦谱里面的记载，阿难陀好像是跟阿耨律等他们金毗罗兄弟们呢是同时出家，所以他是看到佛的相好庄严，他经常回去吗？看到佛的相好庄严然后出家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啊。所以他虽然出家了，因为他是最小的了，由是交灵啊，他还是有一种依世之心，觉得我是佛的最小弟弟，我又可以在佛前呢表示说我是佛的最小的弟弟，很可怜的，要佛的怜悯。而对外来说呢，他又骄傲起来了，他觉得我是佛的弟弟啊，你们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就会有骄的态度表现出来。所以他对外又骄，对佛面前又觉得让佛来怜悯他，怜悯他，所以叫做有事骄灵啊。那么因为如此啊，所以多闻未得五漏，他虽然是多闻佛弟子中十大弟子里面他是多闻第一，他的记忆力最强，过耳不忘，凡是佛的说法从他耳根经过就在脑子里面心里面不会忘失一个字啊。所以大迦叶摩诃迦叶尊者赞叹阿难说，佛法大海水啊，流入阿难心。佛法很多，无量无边，像大海水，可是通通可以流到阿难的心中，从阿难的耳朵进去，读到他的心里都可以藏起来。 像大海水那么多的佛法，在阿难的心里完全能够收藏起来，一点也不会漏失。因此啊，所以他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多闻第一，脑子里面记得最多啊。但是呢，他为的无漏，无漏，漏是烦恼啊，没有得到无漏，就还没有断烦恼啊，完全还是个凡夫，表示他是个凡夫而没断烦恼。怎么样子为的无漏？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